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耶稣，我们俯伏在你面前敬拜，献上我们的感谢。主，你给我们荣耀尊贵为冠冕，不只是荣耀尊贵，你也给我们仁爱慈悲为冠冕，使我们可以成为你恩典跟慈爱的媒介，在这个世界上，从我们的生命，从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自己整个人就流露出来，成为别人的祝福。祝你给我们何等的荣耀，可以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身份在世界上。主耶稣，我也再谢谢你，因为今天早上你就在这里，这是你的家。我们奉你的名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你的应许，你说你就在这里，你就与我们同在。主，我们看不见你，但是你说，你说话就算话。主，你说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就知道你现在就在这里。主，我求你再次今天早上再次开我们的眼睛，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当我们听信息的时候，主，你就从圣经里面再次就活生生的走出来，让我们再次看见你的荣光就彰显在这里，让我们能够听见你对我们所说的话，也能够再次了解你对我们的心意，你跟我们的关系是何等的奇异奇妙。我主，谢谢你，我求你今天早上就按照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需要，就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谢谢主，听我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请看马可福音第八章，马可福音第八章从22节。当你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当你听我念这个故事的时候，你看圣经里面自己看，我希望你一边看一边想，在这个故事里面，在这个世界里面啊，你觉得最吸引你的注意OK， 你觉得有哪一些事情最吸引你的注意，最引起你的好奇，好不好？什么事情最引起你的好奇？这样当你看这个故事的时候，马可福音第八章从22节读到26节，他们来到伯赛大，有人带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就吐吐沫在他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了？”他就抬头一看，他说：“我看见人了，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随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样样都看得清楚了。耶稣打发他回家，说：“连这村子里，你也不要进去。”Oh my！ 你觉得什么事情在这个里面最引起你的好奇啊？我自己看这个故事的时候，至少有三个问题，让我觉得非常的好奇啊。第一个，耶稣为什么把这个人带到那个乡村外面啊，离开群众啊，做这个事情啊？其实耶稣很多很多次，当他医治人的病的时候，他也让很多人看见，对不对？让很多人看见。马可福音第二章那个，你记得马可福音第二章那个人从天花板，我常说掉下来，不是掉下来，是垂下来的啊，记得吗？那个屋子里面的坐满了人山人海，对不对啊？坐满了，耶稣就在他们的面前呢，就把他医治好啊，就大家都可以看得见啊。那在马可福音第三章，在会堂里面有一个人，他的一只手 哭干了，肌肉萎缩啊，肌肉萎缩症啊，他就叫他站出来，就当场就使他的手复原了，记得。可是这一次，他们就带这个人来看耶稣啊，请耶稣医治他，他就先拉着他的手，他就带他到外面，他就把他离开群众，到一个很偏僻的地方，没有人的地方啊，做这个事情。耶稣为什么这样做？耶稣会不会觉得这次觉得哦，他没有那么大的把握可以做得很好啊？觉得我这次可能很难啊，可能搞不好啊，做不成功，最好不要给太多人，让太多人看，他会不会这样子啊？这是我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这个人好了以后，耶稣为什么叫他回家？连这个村子也不可以回去，耶稣为什么没有差派他马上就出去做见证啊，传福音啊，就给万民听啊？他说你回家，连这个乡村里面也不可以回去，不可以进去，为什么这样做？那我自己最好奇，这是我最大的问题，第三个问题啊，我最好奇的问题是，耶稣到底为什么第一次不成功啊？为什么第一次做不成功啊？为什么没有一口气把他的所有的这个都医治好啊？是真的太难吗？能力不够吗？还是怎么样啊？OK， 这是我自己觉得最好奇的三个问题。也许你还有更多，不晓得你好奇的地方跟我好奇的地方一样不一样啊？你可能还有更多，也许你想他为什么要涂抹在他的眼睛上啊？所以这个里面很多让我们觉得很奇怪的事情。这个故事里面就让很多让我们觉得很惊讶、很讶异的事情。OK， 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讲。第一个问题，耶稣为什么把这个人带到那个乡村外面，偷偷摸摸的私底下做这个神迹啊？你觉得是他真的觉得他没有把握可以做得很好吗？是吗？应该不是啊。Nora 摇头啊，应该不是啊呀。在新约的记载，我从来没有看过耶稣怀疑他的能力，对不对？从来没有看过耶稣怀疑他的能力，所以一定不是这样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新约的记载说得很清楚，耶稣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做法，有没有？对不同的人，对每一个人，他的做法就会有些不一样的地方。为什么？因为他非常的了解每一个人当场自己的独特的情况、独特的感觉、独特的需要，其实他把每一个人当作独特不一样，所以他用很多很多不一样的方法来处理人的问题啊。那这个是一点，但是另外一点，他对每一个人的做法，他对每个人也有一个一样的地方。他对每个人的做法有一个一样的地方，就是他把每一个人，他就把每一个人都当作独特。我刚才说独特，把每一个人当作就是跟别人不一样。OK， 他对每一个人，他就非常的看重，非常的注意到那个人里面的感觉，里面的我们这几天说内心世界啊。他就每一个人的内心世界，他就非常非常清楚的了解啊，就所以他就非常关心的。我好像我上一次来这里讲到是五月还是什么时候？五月六月，不晓得你们记得不记得？那个时候我就讲一个例子，我讲一个例子，有一个弟兄，我跟他是不是我的教会，是别的地方转介进来的，但是他 我给他做心理治疗的时候，我做了差不多到第三个礼拜，我就开始发现他有些精神分裂的迹象，所以我介绍他去看一个医生。我认识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精神科医生，然后他去看那个医生，我说你需要吃药，你需要吃药，所以你去找那个医生。然后他看了那个医生回来，第二个礼拜回来，我说那个医生你看的怎么样？记得不记得？他说哦，他说还好啊，他把你当人看。哦，我就想，哎，对他来讲，哦，难得有一个医生把我当人看，嗯，我就想这个人真的，我就想一想，真的，他大概有多少年的经验？你们知道精神分裂，精神schizophrenia发作的时候，哇，周围的人都会觉得非常的非常的不舒服，对不对？所以他可能有多少年的经验？就是他发作的时候，没有人把他当人看啊！记得我说，好像上一次讲这个故事，所以就是说，耶稣的做法，不管什么样的人，不管什么样的情况，第一个他会用很多不同的做法，很多不同的方法来医治，我来解决人的问题，来处理人的事情啊，医治他们的受伤。可是他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把每一个人都当人。看，都好像都很看重、很重视啊！不管他以前做过什么样的事情，不管他今天的光景怎么样，就非常重视他主观的感觉、主观的感受。提恤我们的大祭司记得希伯来书，我们的大祭司可以提恤我们一切的软弱。就体恤宝贵每一个人主观的感受，每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所以这是耶稣的原则，耶稣的做法。记得我们以前讲过，在马可福音第二章，耶稣医治那个麻风病的吗？记得吗？耶稣医治那个麻风病啊，你知道麻风病？美国你大概美国没有什么麻风病，我们在台湾还是有麻风病啊。他那个麻风病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那个肉都会烂掉啊，会非常的。不好看，也会有一个很不好的味道，所以在那个时候的麻风病都是需要距离别人很远啊，很远，你不可以接近别人的，如果别人要接近你，你要喊我不干净，我不干净啊，保持距离。所以那个麻风病的人就在耶稣跟他的门徒在这里聊天，他跟他们讲话，那个人大概站在远远站在那边，然后他说你若肯，记得吗？你若肯，可以使我洁净了。耶稣做什么？也他在还没有走过来，在还没有伸手，还没有说我肯，他就动了慈心。然后呢，他怎么样走过来，按手。哦，这个对那个麻风病按手，耶稣的门徒大概都昏倒了哈。他按手啊，哦。就医，所以他就知道没，他先医治那个人心里的，他就恢复那个人的心里，那个人心里的那个自尊心，对不对？他就恢复那个自尊，他的尊严恢复了，然后他医治他身体的病。所以耶稣的做法啊，耶稣的做法对每一个人，他就把他看作是一个独特的，了解他的需要，了解他里面主观的感受，里面他主观的需要，他的内心世界。哇！所以我们现在回到马可福音第八章，看耶稣对这个人的做法怎么样，耶稣怎么样表达他对这个人的爱，关怀，关顾他的慈心，他怎么，他就拉着他的手，他们就带这个人来看耶稣，他说耶稣求你给他按手，他没有直接立刻就按手，他拉着他的手，然后带他到外面，带他到外面一个偏僻的地方，就离开群众啊，然后他就啊到一个这个就好像没有人的地方啊，没有人的地方，然后他就吐沫在他的眼睛上啊，也许是如果是你我的话，我可能不会喜欢这种治疗法哈，也许我们觉得也是，你可不可以用别的治疗法哈？但是那个是两千年以前的眼科医学最标准的治疗法，就是用口水。所以这个是他，我想那个人 跟耶稣的门，他们不会觉得奇怪，因为他们这个眼科医生都是用在这样的做。 OK， 所以他们不觉得奇怪。最重要的是，我看耶稣就牵他的手，先拉他到外面，真的拉他到外面做这个神迹啊，因为他了解这个人的需要，了解这个人瞎眼那么多年，那么多年。哦，如果他一下子就张开眼睛，我就看到一大堆人群众围着他，好奇要凑热闹，他可能就会受不了，他可能会昏倒啊，会吓死他。所以耶稣就拉着他的手，就带出去私底下做这个神迹。其实如果耶稣愿意留在这样一个乡村里面做这个事情，这个神迹可能对他也很有用啊，对他的是一个很强的一个见证，对不对？很强的一个见证，可以做完这个神迹，大家可以开一个非常成功的布道会，一定会有很多人决志，举手决志啊。但是在耶稣的想法的一个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重点，不是说要用这个神迹，因为就说这个神迹可以对他很有用，对他的工作很有利。重点是这个人的感觉，这个人主观内心的感觉，让那个人真的知道。重点是让他知道，他这样做是要他知道神对他的爱，神是对他有何等大的爱，没有别的目的。OK， now， 所以如果这样子，就是他如果这样子，我第二个问题就应该很容易可以知道答案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医治这个人好了以后，为什么没有把他差派出去就做见证啊，传福音给万民？为什么不准他连这个乡村也不可以回去讲这个事情啊？当然，这个也有一些因素。我们知道，我们以前在上新约中的福音、新约神学的时候，我提到说，耶稣的做法是有经过一些那个三年半，耶稣的做法有一些改变。他最早的时候，他不愿意太明显的出现，他大部分所做的服事都是在一些小乡村里面，他没有到耶路撒冷，非常的公开，因为他需要时间。他不要太那么快引起政府跟宗教的领袖他们的注意，对，所以他比较偷偷摸的摸摸的，他到一个乡村做，然后做的，然后呢，警察知道他是一个乡村，他们就来说耶稣已经走了到别的乡村了，然后他在什么的，然后他在那边做，然后警察知道他在那个乡村，他们过来说耶稣已经走到另外别的乡村，所以一个因素当然是耶稣在那个时候他不想那么快引起政府跟宗教领袖的注意，因为他需要时间，他需要时间，他不要那么快就被抓定死在十字架，他需要时间栽培训练造就他的门徒，使他们很多很多东西能够很清楚。可是在那个乡村可能这个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那个乡村，在那个乡下那个地方，那个政府的这个的领袖跟宗教领袖大概不多，所以这个大概不是最重要的因素。但是有一个因素很重要啊，有一个因素很重要，他想让这个人知道这个神迹，这个医治，就他给这个人医治他的病，他不是要用这个来达到另外一个目标而已，他不是要用这个来做广告或者寻求什么成就感，他做的事情就是为了爱这个人，就是因为爱这个人，没有别的耶稣的做为这个人做这个人，不是一个手段，乃是就是一个目标，就是让他知道他何等的爱他。所以从这个你也可以知道上帝跟你的关系，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因为耶稣来到世界上的目的，就是要活出来，让你看见上帝，对不对？让你看耶稣说：“看见我 就看见了上帝。所以耶稣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他所说的每一句话，一举一动的目的就是让你看见上帝，就那个隐藏看不见不能看见的上帝是这样的上帝，而且可以让你知道他跟上帝跟你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哦，所以就让你知道神听你的祷告，医治你的疾病，解决你的问题，解决你的困难，医治你的受伤，那个不是一个手段，不是要为因为这样就可以用你做一个工具。上帝对你的看法不是那么现实的，他为你做很多很多事，就是很简单，就是因为他要你知道他何等的爱你。所以我相信那个人以后一定有很多很多机会，以后很多机会可以做见证，可以传福音。可是在这个时候他说你先回去，让你知道天上的父何等的爱你啊！记得保罗吗？保罗信了耶稣以后，保罗就在路上哇，就真的被哇，就扑倒在地上，记得吗？然后耶稣对他说话，耶稣对他说话，说你是属于我的，你是属于我的。OK， 然后呢，怎么样？记得吗？保罗，这个事情发生以后，瞎眼了。然后那个人，那个有一个人叫亚拿尼亚，我非常喜欢亚拿尼亚这个人，他就去拜访，去探访保罗，住他住的旅馆里面。他说他一进来，他说那个时候他叫扫罗。那个亚拿尼亚，我想他沈家去探访扫罗，他也吓死。他说你让我去，你去探访扫罗，扫罗是有名的杀害基督徒啊。那神说你还是要去跟他传福音呢。然后那个亚拿尼亚，他一进门，他说：“哎，扫弟兄啊，早安！”哎呦，我就觉得，然后呢，然后神，然后那个他就医治他的眼睛，对不对？然后他说，他对扫罗说：“你是属于我的。”然后呢，我有一些计划，很多计划，为你有些计划，很好事要你去做，但是先。你记得吗？记不记得？后来保罗先做什么？回到大树，然后呢，到阿拉伯三年，在阿拉伯三年，我们没有他的消息，我们不知道他在阿拉伯做什么。我相信他在那边，他们就就说上帝是真的，真的爱我。真的，你所以是有的人，当然有的人不一样，有的人神救他，他就立刻就说你可以去为我做见证，你可以去服侍我。可是有的人，他说你先要一段时间，你就你先去享受感受，这个是真的，我是真的，上帝是真的，yeah。我今天下午跟你们跟一些弟兄姊妹。要上课的时候，我要讲，也讲一个例子。我那个考上台大第二天去自杀的孩子，你们要后来他信了耶稣，然后呢，我记得有一次他打电话给他父母，他说牧师，上帝是真的，因为他有些经验。OK， 所以他这第一个第二个，他就是你不要以为。我为你做这个事情，只是因为我要用你做一个工具呀、我对你的爱不是手段，是目标，就是要你知道我何等爱你。OK， 那第三个问题，最大的问题，这个是对我自己来讲这个故事的重点。第三个问题是什么？记得吗？我第三个问题说，耶稣对这个人的医治。为什么要分两个阶段啊？为什么要分两个阶段？是他的能力第一次真的不够吗？啊，你觉得？所以他就先按手，然后那个人的他就展开眼睛，他说：“哎，不行，还是很模糊，我只看到很多树走来走去啊。”然后耶稣说：“哦，对不起，我们再来一次，我可以做得好一点呢。”是这样吗？你觉得应该不是啊，应该不是啊。他为什么这样做？ 他这样做是为你为我做，听得懂吗？不懂 OK 啊，为你为我这样做，我刚才说耶稣在世界上他一举一动他所有的事情就是要让人看见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他跟你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啊，他让你看见啊，他有的时候医治你的病，听你的祷告啊，解决你的问题你的困难，医治你的受伤，很多时候他的做法不是立刻一切都好乃是很多时候是一个时间的过程，有时候要分几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啊。 OK， 我非常感激马可把这个事情记下来，别的福音书都没有这个故事，只有马可福音我非常有可能有一天我在天上碰到马可的时候，我要跟他说 马弟兄啊，马可，我跟他说我非常感谢你啊，没有忘记把这个东西记下来，因为我非常需要这个好消息啊，我需要知道神听我的祷告，神解决我的问题，很多时候不是一个刹那，那是一个时间的过程啊，要分阶段一点一点一点的做啊，而且可以使我知道还没有好以前，还没有完全好以前，我可以告诉他，我可以坦白诚实跟他说，主啊，还没有好，还没有完全好。他不会说你怎么可以说还没有好啊？你没有信心，他不会这样子。上帝喜欢诚实真实，对不对？他喜欢内里真实，他神说你好了多少你就可以说多少你好了多少你就可以说多少，对主对别人都可以很坦诚，他喜欢这样子。 OK， 为什么？因为他说他还有更多更多的要给你，还有更多要给你。所以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可以做，我们可以有几个结论。第一个，我们看耶稣这样做，那我们所服侍的人，我们这几天我们就上一个课，基督徒关顾，基督徒人际沟通与关顾协谈。所以我们去服侍这些需要服侍的人，我们去服侍这些生病的，不管是身体的病还是心理的疾病还是别的方面的有别的困难别的问题的人，我们这么去做，去关怀，去服侍他们啊。OK， 第一个就是如果问题还没有完全好，问题还没有完全好的时候，在这个时间的过程里面，我们的那个我说那个爱的陪伴啊，在这个时间那个过程那个爱的陪伴里面还没有好，我们不要无形中给他一种压力说你一定要说好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不是故意的这样做，但是我们会不知不觉的好像给他会觉得有一点有一种要求说你要你应该说好啊我为你祷告了，这个已经祷告了一个礼拜。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我在台北真理堂的时候，有一个姊妹来找他，因为他有一些一些情绪问题啊，他因为他一年他那个找我之前一年以前他失恋，他是一个大专学生，大学生，他就失恋，他跟那个男朋友就分手，然后他一直好像走不出来，那种他的情绪低潮，就觉得很难过、沮丧，所以他就然后他我因为我快要退休，所以我就想这个我要给他做一些协谈、一些心理辅导，我的时间可能不够，所以我就想我可以。谁可以帮助他，所以我就跟他说那你有没有跟你的小组长，你有没有跟他谈这个事情，他说我不会再找我的小组长OK， 我说为什么，因为他说上个礼拜他问我，他说你好了没有，我说还不太好，然后他说怎么会这样子，我上个礼拜每一天都为你祷告 好像还没有好就对不起小组长。我跟杨牧师说，我们的小组长训练要加强一点呢，对不对？要加强一点。OK， 所以说，如果还没有好，好了多少？我们的原则是好了多少，你就说多少。好了多少，我们就为多少就感谢神。我昨天跟金弟兄，我跟他讲，我的老三哦，他有一段时间真的，后来我就比较了解。那个时候我太笨，但是后来我比较了解，这是一种属灵征战，一些仇敌的攻击。他念高中的时候很多问题啊。他去台中念高中的时候住学校宿舍，那么到二年级，那个应该是十年级，你们 OK？ 他本来有一个病叫 asthma， 气喘病 OK， 然后他们就得了另外一个病，这个病很奇怪，这个病他会全身痛 ，OK， 诺尔知道，那个这里痛，那里痛，这个、很多地方痛，比如说痛到一个程度，他好像不能动。那么我们大家去看了好多医生，很多不同的医院，他们也不知道是什么病，他们也没有办法做下一个诊断。有一段时间他们怀疑是肾，因为他最痛的地方就是这两个地方，他们就怀疑是肾，然后就做很多的检验，什么也不是肾脏。后来有一个医生终于找到了一个人，他说你痛的地方是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吗？他说哪个都对啊。他说我知道这个病叫做 fibromyalgia， 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病。可是这个病，他说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 OK OK， 这个病，好消息是这个病不会死 ，OK， 不会死 ，OK。坏消息是目前这个病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治疗。哦，他说你要就是要和平共存。哦，我不喜欢和平共存的。哦，我看到他有时候喜欢打球，他什么运动什么球都打啊，所以他就有时候我看到他，哦，他有时候。其实有时候我们也看到，因为我在台北，他在台中。可是有他跟我说，有时候他打完篮球，他就回宿舍就要躺一天，好像不能动，这样。那么，我记得有一年的复活节前的礼拜五，受难日啊，礼拜五，我们教会就开一个，就决定要开一个医治祷告会。医治祷告会，你需要医治各方面的身体、心理、人际关系、婚姻关系、夫妻，任何的要求医治，就来到教会，我们求医治。OK， 那个时候真的哇，人山人海都。那我那个时候我的孩子在，他放春假，他回家我说：“哎，你要不要今晚上你要不要到教会？我们就为你的 asthma。”跟 fibromyalgia 祷告，要不要？他说好，好。我还记得那天晚上他到前面来，我们就按手为他祷告，呀，按手为他祷告。然后呢，四月以后，在学校，在一般的学校，这个不打球，要打的球都已经打完了，所以这个四月、五月，然后就放暑假。啊，所以他也没有提什么，我也没有问他什么，我就不太敢问啊。他也没有说这个孩子是不会抱怨，不会 complain， 把他怎么样，他怎么样辛苦痛苦，他也不会，很少会说出来，所以他也没有说。那么然后五月六月我们回美国两个月，这个回美国，然后呢九月回到台湾开学，然后就开学，他也不讲，我也没有问他怎么样。然后到第二年的复活节。前一个礼拜五，受难日，我们又开那个，这个就后来就变成真理堂一个传统了。每一年的受难日就开这个医治祷告会啊，因为我们的主题是因为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啊。这个耶稣钉十字架 ，OK， 他那个受难日就是纪念耶稣的十字架，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所以是说，然后第二年那个礼拜五。受难日，他也放
春假，
他在家里，我突然就想，哎，你去年我们为你的 fibromyalgia 祷告，结果怎么样？他自己都有一点好像讶异啊，他突然就想起来，这爸爸，我这一年都没有 fibromyalgia 啊。我说你不讲啊，我就因为他自己的态度也大概就是，因为他就是他不管怎么样痛怎么样什么什么，他不会影响他的，他要做的事情他还是去做，他要打球就打球，痛就痛，所以他可能没有太注意。然后他说好了，哇哇，你 fibromyalgia 已经没有了，一年都没有哦，他可以打球，哦，他可以赛跑，他可以，其实那年十一年级，你们可以容许我稍微炫耀一点吗？我如果说，其实十一年级他去参加一个台中市一个田径会啊，一个 track meet 啊，哦，这个整个台中市立这个公立私立学校的那个都去啊，他就拿到四个银牌啊。Yeah, 所以我觉得很了不起。OK, but anyhow, 他可以打球，他可以赛跑，所以他的 fibromyalgia 好。那我就问他说：“那你的 asthma 呢？”他说：“没有好。”OK, 了解吗 ？asthma 那 OK, 我说那还没有好，我们就继续等候、仰望、祷告，了解吗？我没有说你怎么可以说 asthma 没有好啊？哦，你没有信心啊，你是心怀二意的，你是什么什么，你要宣告啊，宣告好了就好了。这如果这样用这个态度对他很残酷，对不对？很残忍。所以还没有好，所以我可以，我也承认，我希望他的 asthma 好，我也不喜欢，有时候我看他打球的时候，打篮球，然后他需要停下来坐下来就喷那个 inhaler 什么，我当然我是不喜欢，可是我可以说 fibromyalgia 就好了，感谢主，了解吗？所以说我们如果用这个态度，我们去服侍这些需要服侍的人啊，去陪伴他们，陪伴他们走这一段路，知道这是一段路，这个不是一个刹那啊。我们所关怀关顾的人呢，不管他的身体还是他的心理精神还是别的问题，这个如果那个好的时候，好的速度没有那么快，好的速度没有那么快，我们就继续用爱、用支持、用接纳、用就照顾他、鼓励他、为他加油，叫他就忍耐。OK, 我们就接受，这是一个时间的过程啊。甚至在这个过程，他自己的心情也不好的时候，在这个过程还没有好以前，他觉得他没有信心，我们就替他有信心；他没有耐心，我们就替他有耐心；他觉得他不能祷告，我们就替他祷告；当他觉得泄气呀、啊，甚至到一个程度，他有点发脾气啊，就生气，这个还是怎么搞的，还是这个样子。我只看到很多树走来走去啊，不像人。我们也不要责备，不要定罪，不要论断。啊，我们就接受说对，还没有好，对不对？还没有好，啊，我们就说，神还有更多的东西要给你啊！上帝从来没有要求，没有说我们只可以做一个只报喜不一报忧的基督徒，对不对？没有说只可以做一个报喜不报忧的基督徒，而且不要在教会，有的台湾的教会，我跟他们说，我们要小心，你不要在教会创造一种文化，好像只可以报喜不可以报忧的文化，是每个人都在哎，感谢主，哈利路亚，一切都很好，哎，喜乐，靠主喜乐，哦，每个人的脸的那个肌肉都累得要死啊。我们不要创造这样的一个文化，很不健康。但是说，我们就有多少？我说耶稣，所以我定的题目，我你们觉得今天早上我定的题目怎么样？我觉得很有文学水准，对不对？ 妙手重复啊，其实这不是我定的，本来有一本书，这个《The Second Touch》，有一本书的翻成中文的时候，书名就是《妙手重复》，我的中文没有那么好啊。OK， 但是耶稣真的奇妙的手，奇妙的手真的会，就一次一次一次的重新抚摸我们，对不对？抚摸我们，然后呢，就给我们更多更多的，而且就是在这个时间的过程，不要忘记，他说我肯，他对那个马蜂病人，他说我肯，所以有的时候你不要太快，相信你的感觉，相信，你不要太快下结论，知道吗？如果还没有好，你不要以为主已经忘记他的应许，你不要以为主不肯。今天早上很多人在这里需要这个信息，需要这个好消息，真的很多人需要。你不要太快下结论，如果很多事情还没有好，很多问题还没有解决，很多的一些痛苦，不管是精神、心理、别的问题、身体别的问题，你不要太快下结论。他说我肯，那耶稣说话就说话，他说我肯，可能就是要你需要给他时间，他有他的原因，他要分几个阶段啊，几个阶段啊，有的病会好，有的病会医好，有的病也不会好，在世界上，有的问题会解决，有的问题不一定会解决在世界上，但是有一天我们在天上，在主的面前，一切都会好，对不对？也都会解决，所以我们有这个盼望，那我们就继续走这个跟随耶稣的路。OK， 王老就知道我们有这个信心，他天天重新抚摸我们的手，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医治，解决问题啊，解决困难，听我们的祷告。然后呢，因为他，我们知道腓立比书第一章有一句话，他在你心里动了善功的，对不对？那已经在你里面开始工作的那位，他一定会成全他的工作，这是他的应许。所以因为我们知道这样子，我们因为知道有一天真的一切都会好，那我们就心里有那个没有办法夺去的喜乐跟盼望，对不对？这个是今天上帝要给你的好消息。我们祷告，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从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哦，主，你讲的每一句话，你做的每一件事，连一些很小很小的一些细节，主，让我们能够，哦，你就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慈爱怜悯，上帝的能力，上帝的做法，能够从你在世界上的生平每一件大大小小的事情，我们就看见上帝的做法，我们就得到鼓励、造就、安慰、盼望，也知道上帝是真的，而且你在我们里面所开始的工作，你一定会，我一定会成全，你一定会完工。主，谢谢你，谢谢你今天给我们这样的好消息，奉耶稣的名，阿门。